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差不多过年了
啊，
这个春节要来了啊。那相信呢，大家呢，可能你是回家，可能呢是就地过年，也可能呢在这个公路上在堵车，堵500公里啊，据说要
辛苦了
啊。对了，那但是呢，还是可以听我们良友电台的。
哦，一边开车一边听，没那么闷。
那就希望你家呢就住在啊东部的地区啊，就可以收到我们一友电台的那个华东地区的节目。
嗯，
那你就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堵车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晚上开车小心点啊。
是的，那其实呢好像每年过年之前呢我们都会这样说啊，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啊，或者家里要做大扫除啊，啊预备吃的等等。
今年难一点呢，因为要就地过年，新冠肺炎的疫情啊。
是啊，其实呢我家呢我也发现今年也比较特别。去年我们好像都有团年的，但今年呢真的是全部取消了。
我妈呢就给我发个信息，她说万峰，你是不是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过来跟我来个团年宴呢？那样
哦，你妈妈好爱你哦，她是冒生命危险来跟你团年。
对啊，我年轻她年长嘛，年长的危险一点啊。
我们就是不管娘家那边或者是我夫家这边呢，整个大家族的都不团年了，只是自己家庭里面几个小成员一起吃饭而已。
不理了，我照样去了。
很好啊，
饭还是得吃嘛，对不对？
在家里吃 OK 的。
对啊，还有其实有些时候要面对这些疾病呢，都是会照样来的了。
是。
有些时候你也避不了，因为据说呢，有人坐地铁路过跟那个人路过两个月，戴了口罩也中招。
哎，不过在我来说呢，我是有一点顾虑的。
嗯，
我不是担心自己，我家里呢还有一个老人家，
对，
80几90岁的我的婆婆，她没有打针呐，没有打疫苗，所以我常常是抱着一种呢，就是保护她的这种心情。如果我染疫了。我打了针，我可能呢年轻一点，应该呢问题不大，但是呢传给他就可大可小。
嗯，
所以呢我就尽量限制自己的一些活动。
对啊，我们良友电台也做好很多准备了，特别呢在我们香港的录音室呢，我们准备4个礼拜的后备的节目。
嗯，
所以呢就希望呢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要监禁进去
被困了，
例如康宁中招了，万峰也得进去，那我们 iRadio 爱广播咋办呢？
哎，其实呢在不同的地区呢应该很少像香港一样的，就是如果有人中招中了这个新冠肺炎呢，他除了进医院以外呢，他身边所有人呢接触过的一些紧密的接触者呢都要进一个我们叫隔离营当中。
嗯，
要2个礼拜到3个礼拜。那好像其他地区很少看到这种的安排。
对对对，有一些就居家隔离，也有一些就可能要进以前好像火神山呢那些的什么医院。
那所以呢在香港来说呢，我们就必须要做好这种准备了。康宁就成为一个逼迫各位节目团队的一个坏人。
我还没教完，我还没教完。
我就希望大家呢做好这个准备。我希望这些后备节目不需要播，大家都是身体健康的，好好的。嗯，但是呢，我们又做好最好的准备，
我已经
万一的时候可以用到。
我跟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一个旅行袋，可以带进去这个。
为什么
做节目？
这方面就做好，这个，
因为我就不想做那四个礼拜的后备节目嘛。
你看万峰的思路就跟我们永远不一样的。
哎，没话说了啊。
那我们其实在电台呢过年有什么安排吗？
我们有不同的节目，有这个后备不是后备啊，是一个特备的节目。
嗯，
那可以我们之后呢会更公布多一点。那今天呢，嗯，我们就先跟你分享呢一个的我们的主题的节目，就是成长的领悟。
哎，平常我们不是都邀请主持人来分享他们的成长吗？
对了，我们这个月邀请了徐婷师母啦，杨天成老师啦，还有王木心啦，三未来。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制作，有一些的广播剧啊，一些的信徒的见证啊。
嗯，
其实呢我们也会配进去这个栏目里头。
是，其实呢如果听众朋友除了听我们 iRadio 爱广播的节目可以听到成长的领悟以外呢，在网站也可以找到这些声档的。
对，我们次序不一样的。
嗯，
你看看哪个可以先听到这个栏目啊。那今天呢，嗯，我们就来一个广播剧，就是约瑟的故事。
他遭遇兄长妒忌，只因父亲宠爱；他经历亲人背叛，被卖埃及为奴；他 他历经家人伤害，却未曾失去盼望。他选择饶恕，因看见神更美的旨意。约瑟依靠神的恩典，伤害得医治，关系得复合。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在家庭中学习成长。
约瑟17岁，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他常与哥哥们一同牧羊，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疼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疼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两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哥哥啊，你们听，我做了两个梦，我们在田里头捆禾架，我捆的禾架站了起来，你们的禾架呢就围着我的捆下拜，还有啊，我梦见了太阳、月亮，还有11颗星向我下拜呢。
好，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
哎，你做的这个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哥哥们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个话存在心里。有一次，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
约瑟啊，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啊。
哎，你看你看，那做梦的来了。
哎，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做的梦将来怎么样。
不行不行，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不可以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个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还把他丢在坑里。
哎，你们看，那里有一对商人过来了，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不要下手杀我们的兄弟啊！藏了他的血，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好啊，好啊，好！
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哦，约瑟啊，不要忘记，盼望心起，不要放弃。哦，约瑟啊，
被卖到埃及的约瑟，有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凡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 并且最终被法老委以重任，治理埃及全地。当时饥荒遍满天下，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买粮食，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儿子们啊，我听见埃及有粮食，你们呢可以去那儿买些粮食回来，让我们呢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到埃及买粮去了。当时治理埃及的是约瑟，买粮给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看见哥哥们就认了他们，却装作不认识，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哥哥们却不认得他。
你们是奸细，来窥探我们埃及地的虚实啊。
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粮来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城市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不可能，你们必是窥探我们埃及地的虚实来的。
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
那就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如果不真的话，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三天以后，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着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啊，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
哥哥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
你们再去给我买些粮食来。
于是他们拿着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的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
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中午这些人要跟我吃饭。
加宰就领他们进到约瑟的屋里，等候约瑟晌午来吃饭。约瑟来到家里，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 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和弟兄们相认。
请你们进前来，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来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啊。他要使我好像法老的父亲，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年少时候就被资金出卖，从那以后就与家人分开。若不是你当时与我同在，我真不知如何独自面对未来。人多异乡，饱尝人间辛酸，举目无亲，眼里思念更伤。若不是你一路在守护我，面对试探诱惑，我怎么可能说。
在你的家庭中，你是否也曾经受过伤害？你愿意原谅他们吗？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选择的，有些结果可能是我们不能预料的。在不能改变家人的情况下，你会做什么呢？
全能的上帝，我要赞美你，你让我忘记所有痛苦经历。你是有真有
约瑟遭遇哥哥们的背叛，被卖到埃及为奴，当中他经历了很多难过与失望。他之所以能选择饶恕他的哥哥们，并不是依靠他自己的情感和能力，而是他明白神的心意，看见神借着这一切不幸的事成就了神自己的美意。
是我成为你手中可拯救人的器皿，是我成为你手中可拯救人的器皿。
过客与时间同行，在一条名叫人生的路上走，或登顶峰，或下洼地，或平坦，或崎岖，或遇旷野，或到河谷。不论什么环境，不管什么路径，只要不放弃，总能磨练出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良友电台2022年度主题成长，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
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
但做大事的人往往却有小梦想萌芽。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探寻一个又一个的心底梦想，
见证一次又一次的信心奇迹。
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因梦想而伟大。今天呢，谈一个梦想呢，也是在过年之前呢，春节之前一个挺好的一个题目啊，就是呢谈关怀无家者的一个群体。
过年呢我们常常说回家回老家，但是呢万峰提到的这个是关怀无家者的一个机构。在香港我知道呢，他们常常去探望那些住在 我们说无家的就通常住在天桥底下，
对啊，天桥底下挡风嘛，还有住在隧道里头，
隧道或者反正就找到一些空间他们可以逗留的，甚至呢在那边就架建那个临时的居所的这样的一些人。
对，最惨呢就是因为很多城管的人呢就老是觉得哎呀你们脏乱差，于是呢就赶你们离开，因为影响这市容啊。
是啊，我知道呢，有时候是因为呢那个地区可能要大清洁，要洗街啊，洗什么地板啊，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家当嘛，
然后呢就把他们的那些东西都弄湿了，因为一喷洒那些水啊，然后就全湿了，
他们又不愿意动他们的东西嘛，有些时候也
是所以就造成他们很多的困难，本来已经无家了，连一个他们觉得可以逗留的地方好像都没有。那你提到的这个协会呢，无家者协会是有认识的弟兄姊妹在其中吗？
对，我教会的一个弟兄呢就在里头当同工，所以呢他就经常呢就推广这个如何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意向，就特别呢说呢他们呢机构会提供一些宿舍给那些没有办法回家的人或者无家的人呢，他们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临时居住，
是临时的，
起码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
哇，
还有自己的床位。
但是会不会他们住进去以后觉得太舒服了就不走了？
不会，他们宁可住街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嘛，那个空间更大。
哦，
明白吗？所以有些时候是习惯了。
是，而且呢，有时候这种宿舍呢，可能有一些规矩啊。
还有
什么时候关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然后几点要关灯等等，可能他们就不习惯了。
对啊，例如假如万峰跟琴弦如果每天住在一起，可能骂战嘛，每天都，所以这个也会因为人跟人相处也会有不同的张力，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愿意进去。
所以临时的有还是很好，因为如果真的特别那个时候有需要，生病了需要有人关心，
对，
照顾，住进去。
对，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无家者呢最惨呢就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地址，想拿那些救济金呢也可能拿不到，如果你写地址写我在天桥底下怎么邮寄给你呢？
是，
对啊，所以也很不容易。但是呢这个机构呢就做宿舍啦，帮助他们去探访他们呢，有些时候给他们棉被啊，给他们这个食物啊，还有呢会帮助他们寻找工作，也给他们辅导，更加重要是带领他们参加聚会。
是，我知道呢他们就以马太福音25章的经文呢作为他们这个成立机构的一个宣言。希望呢就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当他们饥渴无家可归，衣不蔽体，身患疾病，又或者困苦流离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而是真的能够提供他们一些帮助。
对啊，因为耶稣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嘛。那我特别呢看见他们呢有些时候呢派了那些棉被啊。很多时候呢一到这个夏天呢不用棉被的时候，那些露宿者就把它卖掉了。
有人买吗？
当铺。就是把它赚了几百块钱也好嘛，有些时候就变成他们的资产啊。
是，难怪常常都要派发这些。
对
啊，
我就在想哎，为啥每年都在派呢？原来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换金钱。
是，不单他们这些机构在派，我也看到政府也在派，真的是常派常有的感觉啊。那其实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提过做这些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呢，我也试过，因为呢，我记得那个弟兄呢，带过一位弟兄回来教会参与聚会，但是呢，最后发现呢，教会的人的那个文化，还有可能那个生活的习惯，跟他们实在太大的差别，有些时候呢，聊不上，或者觉得格格不入。
他们很难融入在教会当中。
对啊，
因为
还有他们自己也想啊，哎呀，我是露宿的，你怎么跟你相处呢？他们也自卑啊，也有敌意啊，可能
是。那可以怎么解决呢？
祷告了。
祷告，
或者成立一个属于他们群体的一个聚会的群体。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都是有同样背景的，可以聚在一起，这样的牧养呢，可能更能够贴近他们的需要。
对，还有不要老是以为我们是比他高，我们是派东西给你，我们来关怀你，我们施舍东西给你了、
哦、
其实也要跟他们同行，当朋友了。
嗯，不过我觉得真的，我们有很多教会呢，弟兄姊妹可能啊，一直有很多恩典呢、啊，然后呢，生活无忧，变成呢，当有这样一些的弟兄姊妹进入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同理心他们现在的情况和需要。有时候甚至想，哎呀，他们是不是太懒惰了啊？不工作了，为什么要住在外面呢、啊？等等的一些有一种歧视的感觉。
对，所以呢，我们感恩呢，有一群还是有梦想的人呢，就是这个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愿意这样服侍，就彰显了这群人的伟大。
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吧。
爱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今天呢，分享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个信息啊，其中呢，欣欣以马内利呢，就是说，哎呀，有些时候呢，听你们电台呢，觉得，哎呀，特别喜欢听，觉得讲的特别好，越听越想听。但是呢，在我们这边的牧者呢，去上讲台都不带笑容的啊，真的啊，外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我真希望呢，在教会看到的都是苹果脸。还有笑容、
哎、他在这个短信里面也不只是说良友电台，他觉得好像去到别的地方听讲到别人那些讲员呢都是比较有笑容的，好像感觉就是比较亲切、嗯、那我不知道呢，可能 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文化，
可能开心一点吧，现在都戴了口罩都看不见笑容大家平等啊。
而且呢，有些教会真的是啊，常常以一种比较喜乐的气氛啊，不管聚会啊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嗯啊，一些关系会比较开心，
但是晚风也经常被人劝严肃一点。
对呀、啊，有些教会是比较严肃的，他们觉得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的时候，好像在君王面前，你不能嬉笑吗？你应该严肃一点、啊。
主在圣殿中，应该静默肃静。
对，所以呢，我想呢，他们不一定是跟你不亲近，或者呢是一种的不开心愁容，反而呢是有
认真
不同的认真 啊，我们彼此的去欣赏吧。
对，另外呢，3602呢就说，同工好，我觉得呢。这个信仰好难呢，觉得灰心软弱，然后列了一大堆的圣经问题，列了好多圣经问题、哦、然后我说，哎呀，我对圣经很多都不明白，又找不到牧师去问，问多也让人烦，我觉得圣经好难明白啊，怎么办呢？
嗯，那当然继续读，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找一些资料来帮助你读。
哎，听我们的节目《馒头的对话》
啊，这就是帮助一些比较就是刚刚信耶稣的朋友呢，去了解我们的信仰，他们讲的还比较贴地和有趣。另外呢，也可以听我们真道分解，这个呢就帮助你更了解圣经了。
哎，还有我打算开一个新的节目，就是谈问题的，因为我最喜欢解答问题的了，在爱广播训练了这么多年。
万峰呢？最喜欢人家刁难他，给他问题，
对，越难越好。
那以后这个新节目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放马过来
啊！对对对啊，应该改什么名字呢？大家就给我一些名字，就能不能神呐、啊、解答我吧？这个问行不行呢？这个节目名字？
好吧，那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发短信到
13299661222抬头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